这样我可以用中文啊一直来分享。有一个基督教发行的刊物，有一次他就登了一个消息，他说从下一期开始，我要登以前讲道人所讲过的讲章。那这个讲章一共有32,850个讲章，所以我要把这个讲章陆续的在这个刊物上面登出来。那么因为写了这个消息以后，大家就很震撼，那就有一个人写信到这个办刊物的这个里，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在一个教会主日崇拜大概都没有缺席有20年之久，我至少在场崇�拜里头听过3000次的讲道信息。他说我到今天没有一篇讲道信息还在我脑筋里头，通通忘光了。他说传道人讲道很辛苦，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那么他们就在想把这个讲道再登出来。他说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了，把这个精力和时间放在别的地方去做，可能果效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有很多这个人写信，那么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到后来就有一个人写信，那这个人写信说我跟我太太结婚30年，在这个30年之间我吃了32,850的餐，为什么是32,850呢？一天三餐，一年365天，30年乘起来就是32,850的次。他说我从来不记得我吃什么，我也从来不知道我的太太的那个预备的餐的那个 menu 菜单是什么，但是我活到今天，如果没有这些吃这种东西的话，我今天不存在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也许你会忘记了，也许你听不懂，但是你要记得，你要留心的听，因为这些大概会维持你的一生。那今天人很少，我有机会的话，我下一次还要讲这个，因为讲了以后，在座的你再听的话，大概也忘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1章3-18节，我再来读一次，请大家留心的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安坐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慈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 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为随己意行随己意行过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去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做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就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恩召的福气。什么是恩召的福气？什么是一个基督徒蒙了神恩典的呼召而有的福气？一个基督徒蒙神恩召，他的福气不是世界上的福气，不是地上有形有体的这样的福气。我们所蒙召的福气是属于天上的福气，这一个福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没有别的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得着。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真理是关乎基督徒一个奇异、一个丰富的、无比光荣的一个真实、一个事实。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所讲的这些真理，对我们这一群已经蒙恩信主的人是一个奇妙丰富的一个真实。那么在这一段里头说到我们蒙恩的基督徒拥有天上的福气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这个福气有两样的福气。第一样的福气就是当你我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福气。另外一个福气，第二样的福气，就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还没有成就的一个福气。第一样的福气是已经成就了的福气，这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福气就应验兑现在我们身上的福气。第二样的福气就是上要等待以后将来要成就的福气，这一个福气在未来才会应验，未来才会兑现的一个福气。所以这里两样的福气，一样成了我们的真实的一个福气的故事，真实的一个情况，一个是尚未成为我们将来有指望要得着的一个福气。所以在这里有两样的福气在蒙恩召的人的身上。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我不知道大家读这节圣经读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读了很多次，但有一次当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话，我发现在这一节经文的话里面，它前后的次序的一个美妙。这一段话语它发表的时候，有前面第一先发表的，然后再说到下面这一段。第一个所发表的是什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一开始就把颂赞和赞美献上给神，然后再说到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福气。所以保罗这个人是一个颂赞在先，然后福气在后的人。他先颂赞，先赞美神的伟大，然后再说到这伟大的神在你我身上所做所给的一个福气。不单是这三章一节是这样子，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整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保罗把以弗所书全书的这一个布景摆出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所摆出来的乃是称颂和赞美，他是以天上的主耶稣基督神先把它摆出来，然后再说到我们蒙恩的人身上的这一幕的景致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保罗这个人会跟你我不同，他为什么他所有的一下出来的就是神的荣耀，主耶稣基督的超越，这些东西把它摆出来，然后再说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一个关键在哪里？这一个关键乃是在于保罗认识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神，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是自有拥有，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保罗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一开幕的时候就把颂赞和赞美献上给神。在保罗的头脑里头，神是第一，在保罗所有的逻辑所有的思想里头，神是居首位的。当他看到浩瀚无际的宇宙，当他看到人类繁杂的万事，他所想到的就是这一位神是永久掌权的神。所以保罗认识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超乎万有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因此这一个保罗，他的思想他的眼目都是向上看、向天看的一个人，他追求地上基业的一个人，他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样一个人。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一展开的就是神的荣耀、基督耶稣的超越、基督耶稣的包罗万象，这个东西在保罗这个人的思想观念和他整个的人的身上。因为保罗将他的眼目向上看，因为保罗立志要追求天上的基业，因为保罗先求神的国和他神的义，那么神就在保罗的身上做了一个特别的工作。这一个工作乃是神恩待保罗，让保罗有聪明智慧，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能够有 胸怀宽大，以爱待人，并且他能够坚持正道，行事果断。这一切的东西都是因为保罗把颂赞赞美把神摆在人生的第一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跟保罗不相同，我们与保罗非常的不相同。保罗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神为中心的人，我们是先求地上的福气，先要得着自己的利益，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保罗跟你我完全不一样，他是以神为中心，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都是神顾念了我，所以我把感恩献上给他，神恩待了我，所以我把赞美给他。我们都是我在先然后神在后的一个秩序。所以当我们听到很多基督徒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见证说神怎么样爱待我，神怎么样保守我，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感恩的见证。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把神摆在第一位，然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此他是以神为中心，神为他的据首位的一个人。我们要向保罗学习，把万有创造万有的神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不要把地上的万有成为我们心中的首位。因此我们需要昼夜思想主耶稣基督，日夜仰望赞美耶和华。当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当你自己在安静里头，你思想主耶稣，你把赞美和敬拜献上。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和二节也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福有福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向保罗看齐。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第四节和第八节是第一样的福气，这一个说到的这个福气是已经成就已经兑现了。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旨意所喜悦的，就按作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说到已经成就了的一个福气，说到在信徒身上已经是一个真实的有效的一个福气。 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得着的、已经成就的这一个福气是什么？他说是借着爱子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在爱子里头得蒙救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人。同时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这是在这里已经成就，在你我身上已经成就了的一个福分。这一个福分就是当一个人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那个时候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个第一样的神所应许的一个福气，神给我们恩召的福气。下面九节到十四节是受到第二样的福气，这一个第二样的福气就是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兑现的一个福气。那么第九节到十一节他这样子说，都是照着自己所确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纪念。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以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就是叫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印记，这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里第十节和十一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是信徒正在等候尚未兑现的诺恩召的一个福气。那么并且他说也要得着，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将来能够在神面前得着基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凭据在哪里？但是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你里头，这圣灵在我你我里头的圣灵就成为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这是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蒙召的福气有两样，一样是已经应验了、已经兑现了的福气，另外一样是还没有应验、将来要得着的这一个福气。既然是这样，你我们这几个基督徒就活在这两种恩召福气的人生的旅程里头。一方面我们有已经兑现的这一个应许，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将来要兑现的那一个应许，我们就生活在这两个应许的福气的一个中间。第一个福气，保罗叫我们活出既然是神的儿女， 只有神儿女的身份已经有了，那你我们在这地上就要把神儿女的身份、儿女的样子把它生活出来。第二个就是说到我们有将来天上的一个荣耀的指望，当基督再来荣耀中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联合，那这个是我们盼望，所以我们要存着这个盼望活在这地上。所以第一个福气是我们要在地上见证出来活出来的，第二个福气是我们等待在将来未来要出现的那一个要兑现的那一个福气。所以我们有两双重的责任，我们一方面要发扬见证已经应验了的蒙召的福气，我们在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坚信刚强忍耐的等候那尚未应许尚未兑现这个福气。到了后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是保罗为着以弗所的信徒、以弗所的会众所做的一个祷告。十五节到十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说：“因此我既亲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个保罗为以弗所的会众信徒所祷告的，其实也是为你我的祷告。保罗也一样的为你我在祷告。在这个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年的以弗所的教会的会众还没有明白到，还没有体会到，也没有真正的体验到神所赐给他们属灵福气的一个真实。虽然保罗演给他们看，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没有这样一个的真实，所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祷告那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又祷告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恩召的指望有何，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昔日保罗为着以弗所圣徒们的祷告，他祷告祷告，求神能够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所爱的以弗所的圣徒们，将神能够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恩召的，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身上所得的福气是何等伟大的福气。今天保罗虽然不在这地上，他仍然为你我在祷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神面前恳切地为你我祷告，祷告那次次是会和启示的灵给我们，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荣耀，看见那天上的骄傲。保罗不要我们把这些真理成为我们头脑里头认识，头脑里头只知道，还要我们有真实感，有信心，有把握，有真正的一个期待。所以弟兄姊妹，你对恩召的福气有没有把握？有没有真实感？有没有真的期待？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一同的祈祷。从前有一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里头，他虽然在穷苦的环境里头，他从来没有发过任何的愿意。他看见别的小朋友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圣诞礼物，在特别的习惯里头，他能够拿到一些的礼物，他心里面非常的渴望。但是他能够做的是什么？他能够做的就是当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走在街头上面，在马路上看店里面的那些很可爱很可玩的动物或者那些的东西。那当他看的时候，是隔着一个玻璃在那在外面看，在玻璃里头镜框里头什么里头的那些的东西。有一天他要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小心走在街上被车子撞到，车子一撞到受伤了，就把他送到医院里头。他就在医院里头休养恢复。当他快好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是买了一个礼物拿来送给他。当这个护士把礼物拿给他的时候，他拿到了这个礼物一看，认了，他说哦，这个礼物，我跟这个礼物之间没有玻璃隔开，我跟这个之间就是可以亲近，已经没有玻璃在中间。弟兄姊妹，有一天这个还没有应许的福气，我们也要像这个孩子一样在做。今天好像是在隔着一个玻璃在看，但是有一天这个玻璃就打开，我们就得到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12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弟兄姊妹，你有天上属灵的福气，你有天上神儿女跟儿子的名分。有一天要与基督同归于尽，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就要兑现。那神在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也会明白过来。渴望得到福气，我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福气。人生的福气，它的定义和它的标准，这个台湾叫标准，国内叫水平，是吧？它的标准因人而异，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平平顺顺 无大风，没有大浪，有小病，但是没有大病，我能够平静的度日，不需要大财大富，这就是我人生的一个福气。有人觉得要流汗，要流泪，要坚持奋斗，要忍耐到底，在最后的胜利的翻覆里头，我成熟了，我成功了，我富有了，这才是人生的福气。有人又这样子感受到，有财产，有珠宝，有地位，有权力，有名声，能抬头站在万人之上，这才算是人生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你我所想，你我自己的人生的福气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是日本人占领台湾，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引爆迁延到台湾的时候，本来我们所住的家是在街头外围的一个田庄里头，那后来因为不安全，所以我们就搬回到老祖宗老家里头。那这个老家就是靠山的下面的那个这个很多什么堂兄堂弟什么很多都是住在一起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完的时候，过了几个月，我祖父就去世了。当然在你在疏散的乡下里头，如果我祖父去世的话，你办丧事也没有心情，也没有不能够好好的办，那他呢就刚刚好战争结束了，什么都平静了，人心也安稳了，他就几个月后就才世界。刚好那一天办丧事的时候，又是碰到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一天，有许多的人，后来我们就搬回在外面的房子，有人就说这个刘嬷嬷很有福气。我就想，当我祖父听到他很有福气的时候，他会不会同意？我就想说，他大概会想，如果我能够在享受战后的那一个平静荣华的岁月，我活到八九十岁，这才是我的福气。弟兄姊妹们，你所认为的福气是什么？人生最美好的福气，不是世界上所能给的福气，不是世上有形有体的福气，人生最美的福气是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拥有天上那一个福气。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拥有从天上之神所赐下的恩召的福气，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不但他告诉我们，也是他自己所认为的恩召的福气，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获得的人生属灵的福气。你我有没有这样恩召的福气？以弗所书整篇书分成有六个章节，前三章是第一部分，后三章是第二个部分。前三章的第一个部分受到教义的真理，就是真我们这个 基督教教义的这一个真理，它是说到基督徒有福的身份的一个真理，它说到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成了有属天地位、有神儿子名分的这一个真理。但是他到了下面的后面的第三章，他收到生活的规范，就是收到信徒有福的一个生活，收到信徒行事为人要以他蒙召的恩相称，比如说谦虚、温柔、忍耐、有爱心、有和平，这些东西要把它活出来。所以当你看以弗所书前三章的时候，这个分段的标语都是说到蒙救主的恩，执天上的基业，得救果福恩也应作信，如今是神家里的人了，在基督基督有莫测的爱，这些的真理在以弗所书前三章受到这些的教义。那么这些东西乃是神所做成的做的一个事情。下面的后三章它是说到生活的规范，所以当你看圣经这些分段的标语的时候，他说劝门徒合而为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效法基督，当凭爱心行事，像光明像单向光明之子，爱惜光阴，夫妻的本分，父母儿女的本分，主人和仆人的本分，当随时警醒祷告。这一切都是说到生活实践的一个教导，生活实践的教导乃是基督徒所要做的任务。前三章是神所做的事，后三章是你我基督徒所做的事。所以在保罗这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在以弗所书里头，他就用了这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有神儿女身份和地位的一个真理，天上的故事告诉我们，下面他就把我们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指教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有属天又有属地的双重的人物，双重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又是人的儿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说到，当耶稣在童年十二岁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父母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献祭，然后他那一天父母离开了，他没有跟着父母回家，那么父母在路上发现孩子没有了，就回到圣殿里头去找他的孩子。那当找到孩子的时候，问孩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你的父母呢？是父母的父母伤心？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岂不知，你要以天上的事为念吗？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但是他以天上的事为念。最后说到他就顺从了他的父母，跟着他的父母回到父母的家里面。后面就说人爱他的心和身量，神爱他的心和他的身量一同成长，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所 留下给我们一个榜样。不久以前，我在中文报纸上读到李嘉诚先生分财产的一个故事，我想大家特别是长辈们大概也读过这个消息。那李嘉诚先生是香港的第最有钱的人，好像也是亚洲，东南亚还是亚洲的最有钱的人。他年纪大了，他要把他的财产分给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儿子有管理企业的才能，所以他就把他的企业，那么也这个企业的财产给大的儿子，使他儿子可以做企业经营的专家。小的儿子大概跟大的儿子我不太懂，大概是跟大的哥哥不太一样，所以呢父亲就把他资金的财产给小的儿子，要小的儿子做投资的专家，一个是管理企业的专家，一个是投资的一个专家。我们会说，哎呀，成为李嘉诚的儿子是多么有福的人。但是这两个儿子，我想大概是，我想这两个儿子是在李家的家风、家训、家规里头所成长。我想他们的行事为人，活出了李家的品质、李家的风范、李家的那一个样子。所以李嘉诚才会把这个产业分配给他们。我也想这两个儿子当他在人生路程里头，他大概心里面虽然口里面没有讲，但心里面在想，将来有一日我要承受我父亲的产业，我要承受我父亲的财产，所以我在生活上面我要表现出李嘉诚家里孩子的一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就应该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应许，既成就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神将来要出现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有两层的一个身份，一个是天上神儿女的身份，一方面是我们父母、我们家里的儿女的一个身份。所以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也彼此的鼓励，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要活出从神而来所得的恩召的福气，把它活出来。一方面举目望天，定睛在天上的事，因为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而我们也要在他里面得着喜悦。一方面我们在世上日子里头要脚踏实地，活出行事为人，以我们所蒙的恩召，以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既然有明日得基业应许的兑现的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就应该有雄心大志，为主而活。人生有目标、有目的、有喜乐，行事为人 有美德，有责任，有见证，也我们也要信心坚定，很久的忍耐，有远大的眼光，有宽大的胸怀，等待着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这一位写以弗所书的伟大作者，作者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节，他做了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不善导，外己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在自沾自亲的苦处，为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保罗自己的生活见证，他也劝勉我们要有这样的生活见证。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到八节，保罗又这样子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安坐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也赐给那狂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生活在这地上，照着神的公义生活在这地上，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下面一句话他说：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这是保罗所留下给我们的亲身的见证。所以我说，保罗啊，你是多么的忠心侍奉主啊！保罗啊，你又是过着多么美丽有福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追求，把神已经应验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福气，把它表扬出来，同时又将等待那还没有应验的恩典的福气成为我们的指标，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是我今天对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也许你还记不得，也许你听了你就忘记了，就像刚才刚头所说的，但是我们毕竟像他所说的，我吃了我太太32,850顿饭，我不知道他煮的是什么，但是我今天